各位弟兄姊妹，请我们今天继续打开路加福音 Luke chapter 3，路加福音第三章。今天我们来到第23至到第38节，路加福音第三章23到到38节 Luke chapter 3。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耶稣公开事工前的序幕第二讲，耶稣是万民的救主。路加福音第三章23至到38节。有几个小学生，他们小息的时候在学校吹水，他们三个在这里比拼他们的祖先有几厉害。第一个呢，学生就说，我姓孔的，我是孔子的后人。第二个呢，都不甘示弱，就立刻说了，我姓李的，我是李小龙的后人。第三个呢，他不想输蚀，但他又自知不够人理，他就冲口而出，他说，我姓孙的，我是孙悟空的后代。啊，即是如果他说孙中山的后代呢，都有些根据，是吧？但是他竟然自己说呢，是一个那个虚构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后代呢，那就出了洋相了，是吧？近年来呢，很多人呢兴起一股呢叫寻根的热，那就是呢透过各种的方式呢去探究一下，去找一下自己那个的家谱，那个家族的家谱里面去找一下，在我的祖先里面有没有一些呢是出名的人。这些目的往往都是为了娱乐，为了八卦，甚至可能为了炫耀一下。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家谱却是一个非常严肃和重要的一样东西，因为家谱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关乎他们的身份、他们产业的承继和神对他们的应许。所以今天在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路加他就特别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他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基督他确实是神应许要来那一位的弥赛亚。好，首先请大家听我读一次今天的主题经文。读之前呢，我要先喝啖水，先好长。 OK， 来了，路加福音第23章第3章23节至到38节。耶稣开始传道，年约30岁，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希利的儿子，依次往上推，是马塔、利未、麦基、雅拿、约瑟、马他、提亚、阿摩斯、拿红、以斯利、拿盖、马亚、马他、提亚、西美、约瑟、约大、约哈南、尼撒、所罗巴伯、撒拉铁、利利、麦基、阿底、哥桑、以摩当、以耶书、以利、以谢、约令、马塔、利未、西面、犹大、约瑟、约南、以利亚敬、米利亚、马拿、马达他、拿达、大卫、耶西、俄比德、波阿斯、撒门、拿顺、阿米拿达、阿当文、阿兰、希斯伦、法勒斯、犹大、雅各、以撒、阿伯拉罕、他拉、拿赫、西禄、拉吾、法勒、希伯、沙拉、干南、该南、阿法、撒、闪、罗亚、拉麦、马土、撒拉、以诺、亚列、马勒列、该南、以罗士、瑟特、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读完， 啊，我读咗，我练习咗好多次啦，但系咧都系唔信。77个名，弟兄姊妹，每当我哋读圣经读到嚟家谱嘅时候，当你遇到一段咁沉长、水蛇春咁长、咁多陌生嘅名嘅时候，你会点做呢？你会唔会就咁？咦，读完第一个名，读最后一个名，就略过晒而唔读呢？老实讲，其实我都有呢个咁嘅挣扎。我心想，要咁长水蛇春咁长嘅家谱，我点讲啊？点好呢？可唔可以跳过去呢？哇，都有呢个试探嘅。但系神提醒我哋，圣经都系神所默示，每一句说话都是神的说话，都有神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就算这一段好像哇，看起来好像水蛇春那么长的一段家谱，同样是重要，绝对不是一个多余的一个记载。好，今天呢，我们这段经文我们有三个的大纲。第一，就是家谱对犹太人的重要性。第二，就是家谱在马太和路加之间他们的不同。第三，就是家谱对尼赛亚的重要。好，首先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大纲，就是家谱对犹太人的重要性。家谱对犹太人是非常之紧要，至少有六个原因。第一，家谱是决定土地的分配和拥有权。这个是民数记第26章53节那里讲到，当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就按住他们的十二支派去分配，而家谱就是他们的依据。第二，产业的承继权，家谱亦都确立了产业的承继权，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包括仆人、庄稼、建筑物等等。第三，家谱亦都是构成了近亲买赎权的基础。如果你记得在路德记，我们就见到这个近亲买赎权的这件事情。如果这个是若果当日有贫困的人呢，被迫去卖他们的地，他们的近亲呢就有这个买赎回来的这个责任。而家谱呢，就是呢他藉着家谱成为他们的依据。第四，家谱亦都是户籍的登记和税收的关系，很有关系的。所以正因是这样，我们见到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当日在耶稣出世之前，他们必须回去约瑟他的祖籍城，就是这个伯利恒那里去登记。第五，家谱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家谱也都是决定一个人有没有资格成为祭司。因为凡是担任祭司的人，他必须除了是利未支派之外，他也都必须是亚伦的后裔。第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凡是有人自称他是王或者尼赛亚的话，必须在他的家谱里面必须有一个凭据证明他是，首先他是大卫的后裔，才能够合乎圣经的应许。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核心。但是呢，当我们去详细去看家谱对尼赛亚的证据之前呢，我想大家知道一样东西，就是呢，路加在这里所记载耶稣的家谱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呢有两个家谱。一个家谱就在这里路加所记载的，第二个家谱是在马太福音。我想大家看看这两个家谱有什么的不同，还有为什么他们会不同。 这个呢就将我们带到今天我们第二个的标题，就是家谱在马太和马可之间的不同。如果你大家细心去比较一下，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和在这里路加福音第三章这里记载耶稣的家谱，你就会看到在里面是发现了很多的差异在这里，甚至有些名字是很明显是不一样的。这个不是圣经的错误，这个差异也都不是偶然，这个是因为两位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写作的目的和角度的不同，是从而带出给我们看到神那个奇妙救恩的计划。首先在马太福音的里面，耶稣的家谱马太呢是首先由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就向下推，去到大卫，去到所罗门，然后去到耶稣的阿爷雅各，最后呢就去到耶稣的父亲约瑟。换言之，马太他的技术是 由上至到下的这个记录方式。但是路加福音就不同了，路加福音由耶稣的爸爸约瑟开始，然后是往上向上推。这里看到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都说约瑟的父亲不是雅各，是希利。然后再向上追的时候，去推的时候，就我们看到在去到大卫之前，咦，为什么不是所罗门呢？而变了另大卫的另一个仔，变了拿单。虽然之后大卫去到亚伯拉罕之间这一段的路线呢，两条线呢又重搭一起又一样，路加和马太又一样，但是路加他没有停在亚伯拉罕，而是继续往上推，直至到呢去到亚当。另一个差异呢，就是呢我们看到呢马太他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开始记载耶稣的家谱，用他来作为整卷马太福音的起点。而路加呢，我们看到呢他就要等到第三章才开始去记录耶稣的家谱。为什么耶稣同一个人他会有两个不同版本的家谱呢？现在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去逐一去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我们要知道马太和路加的写作，他们都有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焦点。上次我们提过路加写作的焦点并不是单纯在时间上面的顺序的记载，而是主题不同的主题这样的安排。所以他将家谱放在耶稣受洗之后，在他祷告的时候神印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一刻，路加就在这里用家谱来继续去印证给我们知道耶稣不单止是神的儿子，耶稣更加是神所应许要来的那个弥赛亚。为什么马太的家谱会停了在亚伯拉罕，而路加就一直去到上到去亚当呢？这个跟他们写作的对象是有关的。马太 福音马太写马太福音的他的对象呢是犹太人，所以以亚伯拉罕为起点呢就是强调一样东西，就是耶稣是亚伯拉罕，是犹太民族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应许中要来的那个的王。但路加福音呢却是调转，路加呢却是呢从耶稣开始一直呢是向上呢一直追到呢亚当，而且最终去到神的儿子。因为路加的写作他的对象是外邦人，他的用意就是要强调耶稣不是仅仅犹太人的王，不是仅仅是犹太人的尼赛亚，耶稣不是仅仅犹太人 的主，他更加是普世所有人类的救主。他和所有的人类，耶稣和所有的人都有关。很多时候跟人传福音叫人啊信耶稣啦，使你罪得赦免，能够在神面前清义。很多人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声音不好啦，耶稣这个鬼佬来的，我都是信回中国人好一点。路加告诉我们，不是啊，耶稣不是鬼佬的神啊，不是只是犹太人的神啊，耶稣是全人类都需要的救主来的。但是这个家谱，这两个家谱的分歧呢，最困难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呢？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为什么约瑟啊在下面上来，他会有两个不同的阿爸的呢？就马太记载约瑟的阿爸是雅各，但路加就说他的阿爸是希利，哪个先是呢？究竟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个阿爸的，是不是？这个世界很多很多好男人，是不是？但是你只是只有一个阿爸。好像有时我跟人传福音都是，我说叫他们信耶稣，耶稣是他们唯一一个救主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喂不是，我信多几个，识多几个朋友都无害啊，是不是？如果耶稣不得闲我就找第二个去帮帮忙。 No， 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耶稣，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能够将我们带到父神那里。就正如这个世界上面很多好男人，是不是？你没理由个个都认他做老豆的嘛，老豆只得一个，真正的老豆只得一个。但是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会马太记一个的父亲的名字，和路加所记约瑟他的父亲的名字是不同的呢？更加耐人寻味的就是，好像老夫子的嘛，两个家谱啊，在大卫那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分歧，一条线是经所罗门，而另外一条线是经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拿单。怎么解决呢？怎么去解释呢？究竟哇，耐人寻味。其实答案其实不是太复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家谱。诶，点解啊？一个是父系，一个是母系，一个是跟你阿爸嗰条线，一个咧系跟你阿妈嗰条线。马太所记载嘅咧，就系耶稣喺地上父亲约瑟嘅家谱，而路加所记载嘅实际上其实系耶稣母亲玛利亚嘅家谱嚟嘅。所以呢，希利其实是玛利亚的阿爸来的，而玛利亚是大卫另一个仔拿单的后裔。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耶稣的父系也好，或者母系也好，耶稣都是真实的大卫的后裔。 呢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因为若果有人自称系尼赛亚嘅话，有人自称系救主嘅话，佢必须能够清楚表明，能够去证明喺佢家谱嘅里面，佢系大卫嘅子孙，佢系大卫嘅后裔，嚟到作为依据。嗱，若果当日吓耶稣嘅敌人啊，边啲系耶稣嘅敌人啊？法利赛人啊、文士啊、宗教领袖啊嗰啲吓，如果当日耶稣嘅敌人想推翻耶稣系尼赛亚嘅呢个身份嘅话咧，其实佢哋只需要做一件好简单嘅事情，就系、是、走去翻查一下耶稣嘅家谱，就能够证实耶稣系唔系真系大卫嘅后裔。但是我们在四本的福音书里面，大家都看到，是吧？从来没有人挑战耶稣问他是不是大卫的子孙，从来没有人挑战耶稣在这一方面的资格。这个就证明给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翻查过，他们也都知道，无论是耶稣那条线，父亲那条线，或者是母亲那条线，都是属于大卫的后裔。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这里这样说，他说耶稣开始传道，年约三十岁，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希利的儿子。但是这一度第二十三节，若果希利是玛利亚的阿爸的话，咁點解路加喺度講佢話希利係約瑟嘅爸咧？佢應該喺度話哦，約瑟瑪利亞係希利嘅女兒咁樣。但係點解係呢度講咗係約瑟嘅仔咧？一個最合理嘅一個解釋，亦都係一個當時喺耶穌時代好常見嘅一個情況，就係、是、若果啊有一個岳父啊外父啊，他没有仔的话，得女而已，他就可以收养他的女婿成为他的继承人，他产业的继承人。所以很相信当时可能玛利亚他没有其他的兄弟，所以约瑟在血统上虽然他是雅各的儿子，但是在法律上他也都被视为他是希利的儿子。就是这样，耶稣同时拥有雅各和希利、所罗门和拿丹这两条线双重的祖先的家谱。另外路加也特意在这里再提一提我们，他说什么？他说人以为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在这里呢、就是、提醒我们，他说耶稣的出生并不是出于约瑟，约瑟只是耶稣地上的养父，耶稣的出生是因为圣灵的怀孕，藉着童贞女玛利亚而生，道成肉身。所以约瑟他实际上他只是耶稣在地上法定的父亲，他不是他真正的父亲。这个也都为我们解释了另一个差异，就是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他主要描述的都是描述约瑟。例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天使加百列去报梦，是报梦给约瑟的，而这件事只是在马太福音那里有记载。而路加福音就是强调去记载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路加已经讲给我们听，他是一个很尽责的一个历史学家，一个作者，他去找一切的资料，他能够找到的资料去写成，当然是藉着圣灵的引导去默示，去写成这个路加福音。所以我相信路加当日他去 interview 咗阿瑪利亞咧，好多嘅事情咧係我相信咧係從瑪利亞嚟。所以咧，路加福音咧佢強調嘅咧，多數咧都係描述咧瑪利亞。例如咧第一章嘅裏面咧，我哋見到天使加百列佢嚟顯現俾瑪利亞知，報呢個喜訊俾瑪利亞知道。我哋又見到咧呢個淨係喺路加先至有記載。正因如此，好自然馬太佢就喺佢嗰邊咧就提供約瑟嗰條線嘅家譜啦，而佢用嚟去證明耶穌啊係呢個合法繼承大衛王位嘅人，而路加亦都順理成章嘅去記載瑪利亞呢條線嘅家譜喺路加福音呢度。去顯明耶穌佢喺血統嘅上面同樣咧屬於大衛嘅後裔。耶穌係全人類嘅救贖者，耶穌係嗰一位超越一切種族，無論你係咩人，無論你係咩文化背景界限嘅神。另外最後仲有一個更加深層次的原因，點解路加同馬太會有兩條線的家譜嘅記載？原因是耶穌藉住童貞女的降生，冇一個人在呢個世界上面，喺歷史歷世歷代，冇一個人好似耶穌咁樣，你咁樣嚟到呢個世界。是藉着童贞女圣灵的怀孕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所以唯独耶稣基督，我们这位救主，他这样的降生也都巧妙地去避过了一个他们家族的一个的咒诅。在所罗门的家谱那条线的上面呢，曾經出現過一個叫做哥尼亞的王，這個王是以色列被巴比倫掳走之前最後一個王，極其邪惡，衰到出汁，所以神就藉著先知耶利米宣告咒詛。他怎麼說呢？耶和華這樣說，你們要寫下這人，即是這個哥尼亞王，这人算为无子，他的一生毫无成就，因为他的后裔没有一人可以成功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再次统治犹大。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一个咒诅，因为任何一个人如果单单是透过所罗门这条线的后裔，这个哥尼亚的咒诅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条线是可以承继大卫宝座的资格。如果耶稣他单单是透过所罗门这条的后裔这条线的时候，这个咒诅亦都会在耶稣的身上是生效，而失去承继大卫宝座的这个资格。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路加的版本的家谱就避过了。怎样呢？我们看到呢，在路加这个家谱它是经过拿单那条线，以至到绕过了所罗门，而避过了这个的咒诅。这个正显明给我们看到神他救恩的计划几咁的奇妙。哇，你和我想到爆呢，都想不到这行业出来。耶稣在律法上面，在法律上面是透过约瑟，他具备大卫王位合法的权柄，但是在血缘上面，在血统上面，他透过玛利亚，透过拿单， 他同样确实都是大卫的后裔。唯有藉着童贞女降世的耶稣，他才能够具备这个独特而且完美的双重的身份。没有一个人合资格，除了耶稣之外。另外还有一样东西，犹太人的家谱，他们世世代代一路，他们呢是很紧要去储存他们的家谱。但是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所有的家谱都没了，全部毁灭。所以任何人之后，如果他们自称他们是尼赛亚的时候，他们再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合资格的这位尼赛亚，我们的救主。因此马太和路加虽然他们记载不同的家谱，但是他们却是共同的去指向一个的结论，就是耶稣确实是神所应许的大卫之子尼赛亚，世人的救主。最后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今天我们最后一个的标题，就是这个家谱对尼赛亚的重要性。弟兄姊妹，圣经我们看到这么详尽的去记录耶稣的家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证明给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所应许要来的那一位的尼赛亚，那一位要来救我们，从罪里面将我们救出来那一位的救主。但很多时候在家谱的里面，我们往往都会将家谱里面那些人物，那些祖先是捧上神台，看他们呢，有时我们会看得他们很高尚，哇，很英勇，很多的英雄在这些家谱里面，好像大卫、亚伯拉罕、雅各、罗、亚当等等。但是事实上，当我们看这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这77个人其实他们全部都跟我们一模一样，全部他们都是罪人。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了他们所有的过犯，他拉拜偶像，亚伯拉罕讲大话，雅各又骗又偷，大卫奸淫杀人，亚当直接是全人类堕落的罪魁祸首。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就是亚当一人的犯罪，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死就临到所有的人。耶稣的家谱和任何我们的家谱一模一样，所记载的全部都是一系列的罪人。因为人犯了罪，死亡就临到人的身上。所以你看到家谱，尤其是在这个创世纪那里讲到的人，是不是他提到讲完一个人之后跟着怎样，他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好像我小仔小个的时候，他讲故事是两句的，他说从前有个人叫小明，他死了。讲完这个，其实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你出世来到这个世界，生活犯罪然后死了，这个就是罪所带来的后果，人会死。在这个家谱的里面，所有人这里所提到的全部，他们只不过是在这个世上活了很短暂的时刻，他们就死了。在 創世記就算那個最長壽的那個馬土撒拉，他都只是活了969年，他就終於入土為安。這個就是罪帶來的後果，罪的咒助就是死亡。因為羅馬書3:23 Romans 3，他说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人人，不是有些人，是你个个都犯了罪。你不要以为你没有犯法，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杀人放火你就是一个好人。你不要以为你比其他人好一点你就是一个好人。这个世界上就算一个最好的人在神的面前，他都是一个衰佬来的。因为神的标准和我们的标准是分开，是108,000里那么远。神的标准说不是只是我们做了什么的事情才是错，才是罪。神的标准说我们甚至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我们一些的贪念，我们憎恨人，我们自私等等等等，这些一切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标准都是罪来的。你不能够说你是好人一个。我告诉你，你今早上起身到现在，在神的眼中你已经犯了不知道多少罪了。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只要你犯一个罪，犯一次罪，你已经被判在地狱永远受刑。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得罪了神。希伯来书9:27，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将来神会审判我们的一生。好像呢，以前呢，小时候我说有什么可能啊，我一生所做的事我自己都不记得，神怎么会知道啊，是吧？但现在你看到今天的科技啊，将这些录了你整一生的事情有多难，是吧？何况神呢？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这里的死啊，不是单单是你肉身的死。如果只是肉身的死都还好。有些人说人死如灯灭，是吧？死了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好。但是不是，这里说圣经告诉我们人死后还有审判，而之后罪的工价是死。这个死是一个属灵的死，是一个永远在地狱受永远刑罚的死，永远与神隔绝的一个死。这个是全人类一个共通的结局，没有人无人幸免。而且我们也不能够靠我们做任何的好事，我们不能够靠我们做任何的善行来到弥补我们的过错。 No， 什么都没有，没有可能。就算你今天坐在这里，就算你今天奉献，你今天侍奉都好，没有一样东西，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救到你。什么才能够救我们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使到我们不用绝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原来我们看到在这个家谱的里面，耶稣都在这里。从一开始神就应许要差遣一位弥赛亚，一位救主来到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这个罪人的家族。尽管在这个家谱的里面所有的人他们都犯罪，他们都失败，但是神仍然应许给保证他们。我们看看神亚当他犯了罪之后，神 他应许亚当，他说将会有一位后裔要来，要来粉碎他的仇敌，就是撒旦。这个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跟条蛇讲，跟撒旦讲，他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这个就是耶稣要伤撒旦的头，要粉碎他，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全本圣经第一次福音的应许。跟着神亦都应许在这个家谱的里面，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都要因他得福。神同样亦都应许赐给雅各，创世纪 Genesis 28:14，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面的灰尘那么多，你必向东南西北扩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而得福。神亦都对犹大应许一个永远的国度，创世纪49:10。神亦都向大卫在这个家谱继续落，向大卫去应许他的后裔必会永远在这个宝座上面，撒母耳记下 2 Samuel 7:7，他说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要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在这个家谱的里面，这个家谱亦都是我们的家谱，因为他追溯一直去到亚当。这些的祖先虽然他们犯了罪，但是神他满有恩典，他仍然藉着这个家族这条线而将救恩是带到你，而这个救恩是远远超过他们，甚至远远超过我们今日所配得的。而这个救恩就是所有我们今日沉沦在罪里面，罪人全人类最大的一个盼望来的。弟兄姊妹，最后在路加的家谱的最后一句，一句非常之紧要的一句，他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句说话提醒我们，亚当和神原本是一个好，同神，亚当和神之间原本有一个很独特的关系。亚当不是由父母生出来的，亚当是人类第一个人，是神亲手做出来的。亚当完全是带有神的形象。但是可悲的是，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在他里面起初的形象就被破坏了，被粉碎了，从此再没有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好像亚当那样是一个真正神的儿子。没有，在亚当之后再没有一个是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是真正神的儿子。但是除了一个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但他不像亚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完全讨神的喜悦。你记不记得上个星期在上文我们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受洗之后他祷告的时候，哇，怎么圣灵就降临，天就开了，父神的声音怎样讲啊？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唯独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完全讨神喜悦的神的儿子。耶稣作为人，正是亚当起初他应该成为的那个人，无罪完美，完全彰显神的形象。耶稣他不单单是在他的人性的上面是真正神的儿子，在神性的上面他也是神真正的儿子。耶稣就是那位百分之百的神子，也是那位百分之一百的人子。亚当和他的后裔，包括你和我，原本都是死路一条，但是神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得救的道路，一条得救的出路。但是这条道路需要一个新的开始，需要一个新的亚当，需要一个再次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人，来到恢复当日亚当失落了的这个身份。而这个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承担这个的重任，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向亚当的子孙所应许的一切完全都应验了，完全都成就了。耶稣是神应许大卫的王，耶稣是神应许犹大的统治者，耶稣是神应许阿伯拉罕能使万国得福的那一位救主，耶稣是神应许亚当要击碎、要粉碎撒旦的那位救主。各位弟兄姊妹，好奇妙，我们看到神那个恩典，神那个奇妙的计划，几千年过了，几千年之后神的应许全部实现。神是信实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应许是给我们，我可以向你保证，神对你的应许全部不会落空。路加他将耶稣放在家谱之首，因为他就是那个真正神的儿子，他能够恢复亚当当日所失去的一切。耶稣这位第二位的亚当，完全成就了第一个亚当未能够完成的事。作为神的儿子，耶稣他完全信服神，取神的喜悦，忠心的在神赐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上面。最后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拯救犹太人，所以他生在犹太人的当中，所以他在犹太人的家谱的里面，所以他在以色列王室的血脉的里面，所以他是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裔。但是耶稣同时也都是来到拯救我们这班的外邦人，全人类。所以在路加的家谱的里面，路加特意的将这个家谱一直去推上到去亚当，包括了我们全人类。他意思就是说，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是关乎全人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不分种族，不分贵贱，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男或者女，富足或者贫穷，所有真心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救。今天在座当中，如果有朋友你仍然未相信耶稣的话，耶稣来降世成为人，甘愿同我们罪人一起， 是为了要将你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当你仍然一日仍然在罪的里面，神的震怒仍然在你的身上，罪的刑罚仍然在你的身上，你和地狱的火只是一步之遥。所有的罪都需要被惩罚，但是个问题是，你想你的罪惩罚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一话你想你的罪你自己在地狱的里面去承受呢？各位，今日恩典救恩的大门仍然大开的时候，我恳求你不要再犹豫，不要再拖延。今日就是信耶稣的日子，今日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日子，今日就是你活一个新的生命的日子，今日就是你罪得赦免的日子，就是你得称为义的日子。希望在座当中未信的朋友，今日你会相信耶稣。请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永恒无限的圣子耶稣竟然进入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的里面，进入了有限的身躯，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为的是要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使到我们罪得赦免，得称为义。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为着今日在座当中仍然未相信你的朋友，我们为他祷告，求你的灵亲自去感动他们，求你赐打开他们的石心，让他们赐给他们一个肉心，好叫他们能够看到他们自己有几咁的污秽，俾佢哋睇到佢哋有几咁需要我哋呢位嘅救主。因为如果冇呢位救主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上为我哋钉死十字架嘅话，罪就不得赦免，我哋就只有沉沦，我哋只会灭亡。主，求你怜悯。神啊，亦都感谢你，亦都求你鼓励我哋一班信主嘅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主你这个的、永恒救恩的计划的里面，的确是奇妙。主，你所精心策划巧妙的去将我们拯救，主，这个真是奇妙的恩典。多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